那本儿可以点石成金的书要烧，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因为它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所以要毁掉。那可以把地球毁掉几十次的核武器，为什么世界各国不把它毁了呢？火炉旁最好的位置永远留给说书人，那些曾经陪同我们一起成长的动漫，你可还记得？我是与大家分享儿时动漫的游戏的影子，继续我们上一次讲的内容，来说一下《天书奇谭》。其实这本书它的内容翻译成我们现代人的理解，就是像什么 Windows 常用技巧108个呀，让你在半小时内学会 iOS 系统这一类的实用性的工具书。我们的主人公员工同学也是一个实在人，一想书上居然写了流传后人。那我来流传一下吧，是吧？这事儿我来吧。这事儿如果我给办成了，那全国人民怎么说也得封我一个行为艺术家吧？嗯，行，我看这事儿可办。于是就把天书往兜里一揣，打算去人间传道去了。对于员工同学的这种做法呢，观众基本上是持两派意见的。第一派意见是比较伪光正的说法。说员工同学伟大、光荣、正确，牺牲小我，实现大我，为全人类造福。我们要向员工同学学习。第二派的意见呢，是觉得员工同学比较二。你说父母给你找一个早八晚五、休息大礼拜、盗号开工资的工作容易吗？你好好干不就完了吗？不，非得作。你这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呀。不管怎么说吧。员工同学怀揣着天书来到了人间，想了一下，我要如何把天书里面的内容交给人类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在那个时候啊，认识文字的人并不多，于是他就把天书的内容刻在了一个洞穴的石壁上，这样谁进入到了这个洞穴，就会学会这本天书上的内容。但是呢，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天宫那边儿。那当然会知道嘛，因为天宫那边都是有警报系统的。你把天书一带出图书馆，哎，人家那边就知道了吗？天宫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的愤怒，原来打算把他判成死刑。后来呢，经过在一起公司工作的同事们的各种讲情，你看他逢年过节的，这礼也不少送。你别把他弄死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在一个地方玩的，都是圈内人士，你这下手太狠了，影响不好，要注意影响嘛，对不对？谁脑子还不进过一两次水呀？主要负责人一听这些同事说的有道理，将他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把他的名字在临时工的系统当中删除掉，从此什么五险一金你就不用再享受了。逢年过节发的福利啊，也没有你的份儿了。以后大家出去 K 歌啊，都不找你了。罚他到人间看守十笔天书，终生不得离开。其实也就相当于死刑给你改成无期徒刑了。有的同学可能好奇，会问一下，那为什么不把那个刻着天书的洞穴直接毁掉呢？那这样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哎，这话问的是很到位啊，同学。其实吧，我也想问一下，你说《西游记》里边那些妖怪把唐僧抓住之后，为什么不直接吃掉呢？非要等到把他们师徒四人一起抓掉，然后洗剥干净再吃呢？这不废话吗？你把这个东西直接给清除掉了，下面的情节还要不要开展了？90分钟的动画电影一下子改成半小时的焦点访谈了，那剩下的一个小时里出场的人物就业问题怎么办？这不是给社会增加压力吗？大家都是有身份证的人。为人处事要得体，懂吗？要得体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继续讲我们的故事。我们的主角呢，就这样，由原本在一个大的体系当中混饭吃的员工，变成了一个看守洞穴的打更老头。本来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就很清闲，你这一下弄得更加无所事事了，只好没事的话围着洞穴散散步啊，跑到天上飞一飞呀。话说突然间有一天，他捡到了一个石头蛋。哎，这个东西不错呀。员工想，今天晚上正好可以加一顿餐，要不这两天吃的实在是太素了。 咬了一口，哎，发现太硬，那毕竟是石头做的蛋嘛。于是他就把这个石头蛋丢进了炼丹炉当中，把这个蛋先烤一烤，看看能不能烤得软一点。哎，其实人家还是比较喜欢柔软一点手感的嘛。嘿嘿嘿，就这样，你懂的。员工这个人呢，他不能整天在洞里待着，吃饱了饭也要出去遛个弯儿什么的。俗话说得好嘛，饭后百不走，能活99。正当他出去饭后遛弯儿的时候，有3只狐狸精趁机溜进了这个洞府，偷吃了仙丹，化为人形。3只狐狸临走的时候，秉承着"贼不走空"的名言，将丹炉里边的那个石头蛋一起带走。等员工在外边打了一圈太极拳，回来之后一看，我丹炉里的东西谁给我搬家了？什么东西都没了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这是谁干的？是哪一个吃货把我的晚餐给我偷走了？于是他把监控调出来一看，是3只狐狸精。呵，这3只狐狸精把监控镜头当成了美颜自拍了。那美，你摆个 pose，我做个动作。3只狐狸精轮着来，把我们员工同学给气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3个狐狸精啊，我们走着瞧。你们别落在我手里，落在我手里，我弄死你。那个石头蛋呢，从里边蹦出来一个小男孩，被一个善良的老婆婆用一张大饼便抚养成人。我倒想知道哪里有这么好养的孩子，一张饼就抚养成人了。现在养活一个孩子没有个一两百万的话，根本就不要想了。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啊，就算你在大城市一个月5000块的收入，那么200万的话，需要你不吃不喝存多少年？所以在你考虑要孩子的时候，我还是劝你三思后行吧，不要因为冲动就把孩子生下来，最后会弄得大人和孩子都很痛苦。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老人家。胡适曾经在自己的日记当中如此写道："我的孩子，他如果开心，我就觉得心安一些；他如果不开心，我就觉得居处不安，因为是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他原本不需要遭这些罪、受这些苦的。这就是高人的境界。读起来的时候，不得不让人暗自的佩服。要知道，这段话是胡适写在自己日记当中的。"不是说像现在我们写在朋友圈里啊，或者在微博上发出来故意给人看的，这是胡适在死的时候，他身边的亲人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，才在他的日记当中发现了这段话，是他写给自己的。为什么说高人呢？一般的土鳖父母会怎么做？对孩子整天连踢带踹，连打再骂，然后还说"我都是为了你好"。那些被打骂的孩子们是怎么想的？不用为我好，求求你了，千万别为我好，你正常一点，像个人就行了。如果你也是为人父、为人母这样身份的话，当你听到我的这段话的时候，希望你能回忆一下自己是小孩子那段时光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好，将很多负面的东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回到我们的故事中来，员工后来找到了诞生，将天书传授给他。命令他要用天书里面的法术造福苍生，你要做一名善良的法师，要善良守序哦。诞生下山造福百姓的时候，发现3只狐狸精正在勤劳致富，一边装神弄鬼欺骗百姓的钱财，一边将大块的金银揣到自己的怀中。诞生一看，有同行。这不行啊！看我的，你收钱是吧？我免费，先把这个市场垄断了再说。于是诞生掏出天书，用上面的法术解决了百姓的困难，开始了和同行之间的恶性竞争。那3只狐狸精一看，哟呵，砸饭碗的来了嘿！好，你等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不就是有一张营业执照啊？不是，不就是有一本天书吗？你看我给你偷来。就像很多平庸的故事里的设定一样，很多的主角都是弱智。那么3只狐狸精没用多少脑细胞，就把天书偷了过来。这一下那真叫如虎添翼呀！正所谓流氓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。3只本来就狡猾的狐狸精， 一下得到了天书，就好像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拦路抢劫的人，突然间得到了一把 AK-47 一样。那么接下来的故事用脚想也会十分的精彩。三只狐狸精靠着谎言、美貌和法术，由一个底层的群众一直混到了皇帝身边的红人，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在行骗。那个老妖狐被皇帝封为大法师，那个美女妖狐被内定为皇后，那个瘸一条腿的妖狐被封为小法师。三只妖狐可以说是前途光明、荣华富贵正在向他们微笑和招手，就像大多数人做美梦的时候会笑醒一样，这三只妖狐也是在最开心的时候遇到了最不开心的事情，那就是美梦的破坏者，我们的诞生同学出现了在他们的面前，并且呢，还向他们索要他们发家致富的根本——天书。双方在城楼上摆出了架势，一面索要天书，另一面就是不给，于是谈判破裂。暴力永远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。既然讲不出道理，那么谁打赢了，谁就是道理。妖狐一方召唤出了三只老虎，向诞生这边扑咬过来。诞生同学毫不示弱，伸出右手在空中一画，三条飞龙便出现在眼前。于是，一场激烈的龙争虎斗在所难免。妖狐一方率先发出技能，使用技能狂暴，让老虎变得硕大无比，将龙吞进肚子里。诞生同学马上在第一时间发出了一个复活术，将骨骼重新拼装成一个完整的古龙。妖狐一看，呀呵，可以呀，小伙子，看不出你还是个牧师。我再给你来一个狠的，岩爆术！老虎说着，张开了大嘴，一道道火舌由口中喷出，将古龙烧得左摇右摆。诞生同学一看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自己好不容易复活出的古龙就变成烤串了。用手在天空一指，水系魔法，一道道水流将火扑灭。俗话说得好，不怕没好事儿，就怕没好人。正在人妖双方打得正不亦乐乎的时候，那个瘸腿的妖狐再次展现了自己逗逼的属性，把天书当成了加油用的小旗子，在那里甩来甩去。你这不是拉仇恨的节奏吗？于是人妖双方看见这个场面也不打了，各自变成一只只的手去向那本天书抓去。正在己方你争我夺的时候，突然间，空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大手，一把抓住了那本天书，将它幻化成人形的时候，正是我们这部电影的主角员工。三只妖狐一看，不好，BOSS 来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不好，快跑，房子要倒！”赶紧扭头就跑了。但为时已晚，员工从怀中取出照妖镜，将三只妖狐打回原形，并且推倒了云梦山，将三只妖狐压死在山下。诞生同学一看自己的师傅来了，赶紧扑到他的怀中，正想卖个萌，谁知道员工告诉他赶快将天书的内容牢记于心，之后用火焰将天书焚烧。其实小的时候我就在想，你能在几秒钟内就把天书的内容记住，为什么在第一次的时候不去记呢？师徒二人正在情感交流的时候，突然间空中电闪雷鸣，玉皇大帝下达圣旨，将员工同学再次缉拿到天庭问罪。那么这一次是时是火，是死是活，无人能知。小时候看到这一幕，总觉得这个故事还会有下文书的介绍。谁知道这一等便是几十年呐！如今已经成年人的思维再次看这部动漫电影的时候，感觉到不会有人再去拍这部电影的第二部的续作了，它将会成为一个永远都讲不完的故事。小时候受这部动漫电影的影响， 每次看到一些古色古香的书籍，就会忍不住伸手去翻看一看，看看里面是不是记录着法术的使用说明。以现在成年人的眼光再次看这部动漫电影的时候，感觉到这里的天书，实际上指的是现实当中的信息。有一位评论家，他的评论非常到位，他说：“你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，就是能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档次的人。”这一部国产动漫中的经典《天书奇谭》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已经完全分享完毕。有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在网络上的各大视频网站上下载下来，或者是在线观看一下这部动漫，它完全是免费的。我是与大家分享动漫故事的游戏的影子。如果大家还算喜欢我的节目的话，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节目。另外，我也将一些联系的方式放到了节目的介绍当中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和我进行交流。最后，祝大家笑口常开。